我们今天一起学习《佛说大方广未曾有经善巧方便品》，这是译的一个经里的一品。这个译经的人是师护，他前边有一堆这个别人给他的称号，或者是皇上封他的一些这个官位。西天易经三藏，朝奉大夫，释鸿胪清，传法大师，臣师护奉诏译。尔时有菩萨摩诃萨，其名大义，于众会中即从坐起，严整衣服，合掌恭敬，顶礼佛足。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修菩萨行者，于五欲境，作何方便，取而不着？虽复常行，无所障碍。”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也非常的深。你看，他问的是说修菩萨行者，什么叫菩萨行？就是发心成佛的人都叫菩萨，菩萨行就是修成佛的修行，哎，目标是成佛，这样是菩萨行。于五欲境，我们修行是在现在刚发心的菩萨都是在梦中修行的，梦里头呢都是五欲境，五欲境有哪个五欲呢？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这五欲，就是我们在梦里头能够看到的境啊，就是这五种境。眼睛能看到颜色，耳朵能听到声音，鼻子能闻到味道，舌头能尝到味道，这个身体有感觉。为什么叫五欲境呢？这五种这个境啊，都是我们追求的。就是如果你让一个人眼睛闭上，永远看不到颜色，他就这个就会疯了。哎，你要让他永远听不到声音，他就会疯了。为什么？就好像说他要吃饭，你不让他吃饭一样。就是我们生在梦中的凡夫啊，是用这五种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。什么欲望？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就是要看颜色。哎，看的颜色少了，就感觉不舒服了，就。所以我们要看那个新鲜的这个画面，要去旅游，要看电影，要看电视，就是要用这个眼睛要满足他的这个看颜色的欲望。耳朵听声音也是。哎，你不能让他待在一个非常静的地方，你待一天可能就受不了了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听声音听惯了，他就要去听音乐，听这个什么，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这个听的这个欲，包括这个闻的味道、尝的味道也是。有的人就是为了贪什么味道去吃饭，哎，吃东西本来不饿，哎，就是为了吃这个满足那个味道欲。所以，我们那个就是在梦中的凡夫呢，有五个境是我们的欲，就是我们就是拿吃这五个境的，就是拿这五个境来这个满足自己的，所以叫五欲境。哎，我们在这个五欲境呢，对于这个五欲境呢，作何方便？方便你就可以读成方法，就是用什么方法？取而不着，就是我眼睛看到颜色了，耳朵听到声音了，取到了，哎，但是呢，我不执着它，取而不着，这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儿。所以咱们这个学这个经呢，就下边要好好的听佛教给我们的方法，就是怎么就是。我看到颜色了，但是我不执着颜色；我听到声音了，但是不执着声音，取而不着，这是这个经的一个核心。后边说， 虽复常行，无所障碍。这是对这个取而不着的一个解释，就是说虽复常行，就是虽然我经常的这个就是追求五欲，就是在那儿那个行五欲，就是眼睛看到颜色了，耳朵听到声音了，身体升起感觉了，这就是常行五欲。但是呢无所障碍，但是这些五欲呢对我不造成，就是对我追求真理，对我修菩萨行，对我成佛的修行没有障碍，不但不障碍我成佛，而且呢成为我成佛的资粮。就是我们在梦中看到色听到声的时候，怎么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不但不是我们的障碍，而且还是我们修行的资粮。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就是想成佛的人在梦中啊他怎么修行，本来梦中这些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都是空的，可是我们的梦里的人呢一看就觉得都是有的，颜色啊声音啊都觉得是有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这个不是修行了。所以这问呢，我们在梦中怎么这个就是常行五欲，但是呢不是障碍，哎，把这个五欲境变成我们成佛的修行，用什么方法？所以这个经的核心就是怎么对五欲取而不着，这是这个经的核心。我们下边来看佛教给我们的方法。尔时佛告大义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大义。佛表扬了这个大义菩萨，说好啊好啊，说这个大义特别叫出他的名字来，说汝名最上，见最上义。你的这个名字呀是一个最好的名字。为什么佛表扬他这个名字最好呢？你看大义，大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意念最大。什么叫大义？什么意念最大？我要成佛，这个菩提心，这个意念是最大的，最高的，最上的，最伟大的，最就是最殊胜的，没有超过说一个人发心说我要成佛，哎，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高的目标了。一个人成佛就是成就了一个人的最高境界，就是把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所有的智慧都得到了，得到了最高的智慧，他才能成佛。所以他如果一个人说我发菩提心，我要成佛，这就是发了一个最大的意愿，发了一个最，就是出现了一个最好的思想，出现了一个最高的追求。所以呢大义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个菩萨叫的这个名字呢，就是他发的这个意愿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。为什么最伟大呢？因为他发了一个成佛的愿，他的大义是指的成佛的最伟大的一个意愿。所以佛呢表扬他这个名字呀，说你这个名字呀就是最上，哎，最好的名字。见最上义，就是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啊，就是我要见到最高的境界。哎，成佛，佛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嘛，哎，所以呢义也可以这个理解成境界。义的狭义的就是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一句话所指的那个意思。哎，名跟义经常这个对经常连用。哎，名就是一个名词，一个名字。哎，那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义。所以这个名字呢，有时候它指的是一个东西，有时候呢就是指的一个意境，就是一个境界。比如说快乐这个名字，哎，它指的不是一个东西，它指的是一种境界，哎，一种很舒服很高兴的这个哎一种境界。哎，悲伤，哎，也是它指的一种境界。所以这个意呢 经常你读着的时候可以跟境界来换。佛在这表扬说，大义，汝名最上，你这个名字啊起得好。见最上义，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能够见到最高的境界，哎，能够最后你成佛嘛，就是见到最高的佛境，佛的境界。所以呢，你能于众中问如是事，哎，因为你发心大，哎，所以呢，你能在这个法会上呢问这么好的问题，哎，善哉善哉，表扬他问得好。问如是事，就是问这样的事情，问什么事呢？佛后边说这个，就是这个回答他这个问题了。在咱们大家再就是想一下，大义菩萨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在梦中啊，见梦中的五欲境，怎么能够见了它又不执着它？哎，不但不执着，而且还变成了我们那个修行的资料，把五欲境变成成佛的资料，哎，变成我们的修行，用什么方法？佛回答说，诸修菩萨行者，未来世中于诸佛所深种善根。哎，回答了，说你这个想成佛的人呐，将来你怎么这个修行，修行方法是什么？你于诸佛所深种善根，八个字，就是你要在有佛的地方，像咱们呢也可以说有佛法的，哎，也算是佛所吧，这是那个释迦佛所说的法，哎，有佛法的地方，这就是与诸佛所深种善根，哎，就是依佛法来种善根。这个深种善根这四个字一定要理解准确了，你就知道佛说的意思了。咱们先深种我们这个，我们先说什么叫善根。这个根是指的什么呢？根是指的最根本的东西。什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？我们的心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。这个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呢，一切法空，唯有的真实存在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。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实，我们的心实是唯一的世界上的真实存在。我们心中做起来的这个梦，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全是不存在的，全是空，哎，梦醒了之后就没梦了，没梦了之后有什么呀？就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这个根是什么？根呢，就是我们那个心。说具体一点说心是什么东西？心是什么组成的？心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组成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心里头呢，全是记忆。哎，你看见的颜色，听见的声音，所有想升起来过的想法，哪怕只有一闪念，它也会留下记忆。所以我们的心是什么组成的呢？就是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。这个留下的记忆就叫，合起来就叫心。这个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头生起来的，也就是都是从这些记忆里头生起来的。所以这个心，或者叫这个具体内容叫这些记忆，就叫做根。因为它能生起我们梦中的一切法，它是升起梦中一切法的根，哎，所以呢，心是根，心里的记忆是根。好，这是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根了。如果说这个讲了半天，说以后我问什么是根，我用一个什么简洁的名词回答呢？你就是记忆，你留下记忆了，就是有了根，哎。什么叫善根？对于我们要想成佛的人来说，什么叫善根呢？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成佛的记忆都叫善根，所有障碍我们成佛的记忆都叫这个 杂染，叫这个妄念，叫这个糊涂观念，叫邪见。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成佛的正确的记忆都叫善根，都是好的，好的记忆，善就是好嘛，好的记忆就是善根。什么是好的记忆啊？只有佛能告诉我们怎么成佛，所以呢，好好的学习佛说留下的记忆都是善根。用这个佛经上的话就是说，闻思修佛法正见留下的记忆都是善根。为什么叫深种善根呢？因为我们的心呢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存在，唯一真实的存在。但是呢，我们梦中的凡夫啊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，我们看到的是心里头升起来的梦里的那个妄想，没有的东西我们反而能看见，真实有的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呢，我们反而看不见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心就是留的那个记忆呀，我们用现在的话叫留在了潜意识里头，而且是留在了最深的潜意识里头。潜意识还分好多层，所以说这个好的记忆，学习佛法的这些好的记忆留到我们阿赖耶识里头之后，留到藏识里头之后，就叫深种善根。留到了藏识里头，留到了最深的记忆里头，这是深种善根的意思。而且现在再解释这四个字，什么叫深种善根？就是闻思修佛法正见的所有的记忆留到了我们的藏识里头，阿赖耶识里头，这就叫深种善根。现在知道佛说的这个意思了吧？就是说我们怎么修菩萨行？说修菩萨行的人呢，在未来世中要于诸佛所，你要找到佛法，你得找到有佛的地方，有佛法的地方。你在那个有佛法的地方啊，去深种善根。有佛法的地方深种什么善根呢？就是留下大量的闻思修佛法的好的记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呀，就是这样一个方法。说大意问的是说，我们怎么在梦中成佛呀？我们怎么这个，就是我们修想成佛的人，我们怎么修啊？佛就说，你呀，于诸佛所深种善根，就是你去佛那儿好好学习佛法，然后呢，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大量的佛法正见的记忆，佛说的记忆，如是名为善巧方便。这样的话，那就叫做善巧方便。善巧就是很好的、非常巧妙的方法。你这就是成佛的很好的方法，既得诸佛共所建立，你这样做就能够得到一切佛所共同建立的那个东西。诸佛共同建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都共同建立了一个人能够成就的最高的智慧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诸佛共所建立，就建立了一个无上觉，一切佛都成就了这个无上觉。我们呢，也要成就这个无上觉才是成佛。说成就这个无上觉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如是名为方便善巧方便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前边佛说的这个于诸佛所深种善根。你先要找到佛法，然后呢，大量的闻思修佛法，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头留下这种好的记忆，佛法的记忆，这就是最好的修行的方法，你就能够得到一切佛所共所建立的无上正等正觉。问题跟回答都已经出来了，好，我们接着往下来。是时大义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修菩萨行者，未来世中云何于诸佛所深种善根？就是云何，就是怎样 怎样于诸佛所身中善根？就是你总的回答告诉我了，我还要问的详细一点，就是具体我在这个有佛法的地方，我怎么留下好的记忆？唯愿世尊利乐一切众生广为宣说，这个广的意思就是广就是多嘛，哎，就是多，就是你再说详细一点，哎，你再多说一些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你现在好好的听，当为汝说。下边佛就开始具体的说了，我们前边再总结一下前边的两个问题啊。问题是什么呢？说我们在梦中看着这个五欲境啊，怎么把它变成这个成佛的资粮，就是怎么取而不着。哎，我看着五欲境，我不糊涂不颠倒，哎，我还把五欲境呢变成这个成佛的资粮。佛说呀，你就于诸佛所身中善根。哎，这么回答，说怎么着就你在五欲境里头就能够取而不着呀？你去取啊，你不要取那个世间的那个颠倒的色声香味触，你去佛所那佛所呀，取那个正确的色声香味触。哎，你到佛那一看心经，哎，颜色是讲的是正见。一听声音，佛说的是正法，哎，于诸佛所，你去那儿也是五欲境，你在佛那儿看见什么呀？还是这五欲，还是看见佛的颜色，听见佛的声音，这个闻到味道是什么，身体有感觉，哎，还是这五欲境，哎，你到佛所去熏习正确的五欲境，于诸佛所身中善根，多多的闻思修佛法正见，哎，留在你藏室里头留下佛法正见的记忆，这就是取而不着。不但五欲境不是你成佛的障碍，而且成了你成佛的资粮，这就叫善巧方便，就是最好的最妙的方法。哎，既得诸佛共所建立，你这样你就能够成就一切佛所成就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。下边佛很慈悲啊，给我们说总的回答了，说我到佛那儿去闻思修正见的记忆，我具体怎么做呀？下边佛开始说了啊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若有人行少分施，如果有一个人呢，他行布施，但是呢不多，你比如说别人比如说这个问路，哎，别人不知道怎么走，你告诉他了，这也叫行布施，但是这个布施呢不大，这就叫少分施，哎，行了一点布施，功德不是太大。注意啊，怎么做能起增上，你在行了这个少分施之后能起增上，就是你能升起啊，让它增加，往上增加，增加到更高境界，哎，能够把这个布施变成这个更高的境界，哎，能起增上，能够升起，给它增加这个功德吧，就是增加成最上的功德，能起增上，怎么起增上呢？看后边啊。你这么想就能起增上，就能把这个少分的布施的功德呀就变大了。怎么增上呢？广为一切众生最胜善心，所获功德回向一切众生。咱们来看分析这两句怎么想啊。比如说就说有人问路，你告诉他路了，哎，这行了少分的施，行了一点施，现在你开始增上这个功德了。怎么增上呢？你要心里想啊，广为一切众生，你现在只利益了一个众生，但是你心里要想着，我要为一切众生，为所有的众生啊，这个最胜善心，我要发起最好的善心，就是我想帮助一切众生。哎，这个你现在 布施呢是回答别人，哎，帮助别人解决一个问题。你在想这个广为一切众生最生善心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局限于这一个啊，我给他解决一个问路的问题，我给他解决一点什么小困难。哎，你发的这个心是我广为一切众生，我对一切众生，注意一切众生包括六道众生，包括动物，包括天神，包括鬼道，哎，地狱众生，都是一切众生是包括六道众生。你心里头要想，我给这个六道众生，一切众生啊，都发最胜的善心，我要以最好的善心来对待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这样想。而且呢，我把这个这样就是对一切众生生最深善心的功德呢，所获功德，我还回向一切众生，就是不是说只是回向说啊，为了我成佛，我还回向我跟一切众生共同成佛，回向也是最大的，发心也是最大的。分了两步，我们再来看啊，比如说还说刚才你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就一句话一回答解决了一个问题，这是少分施。这个时候你怎么增上呢？你首先一步想啊，说我不但要给他帮助他解决这个小问题，我还要为一切众生啊，这个给他们最大的帮助。这是第一个增上，就是把你这件事儿呢扩大到一切众生，扩大到最胜善心。就是你这个只是帮助他解决一个小问题，我如果众生有大问题，我也要帮助他解决，有多大的问题我都要帮助他解决，发最胜善心，最殊胜的好心。广这第一句就包含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把布施的对象扩大到一切众生，一个是布施的这个问题，这个法，哎，你现在只是一句话回答了一个问题，你把这个法呢发扩大到最胜善心，最殊胜的善心，就是只要众生需要，哪怕是我的生命，我都哎可以布施给众生，发这样的善心，最胜善心。两个啊，一个布施对象扩大到一切众生，一个是你对他们的帮助呢发展到最胜善心，就是发展到他需要帮助的，我一定全给他帮助。这样呢，就把你的这个少分施呢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功德。哎，你再大你超不过我布施一切众生，你再大没有了，没有人可布施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最胜善心，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帮助什么，最殊胜的善好心，你也超不过这个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不能说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，那就不是帮助了，那成干扰别人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句话呢，把你的这个少分施的功德呢增上到了最大功德，增上到了最这个最高的境界。然后你这个功德，这个最大的功德呢，所获功德还要回向一切众生，就是回向这个目标啊，不要光说哎我是为了我成佛，哎，目标呢还要回向，就是我跟众生共成佛道，哎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回向。功德是最大的功德，回向也是最大的回向，这就到家了。如是善利无有穷尽，你如果是照这样的话呢，好的利益就没有穷尽了，就是无数了，就不是一定数量的善利了。我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道理，说我就回答了别人一句话，解决了个小问题，怎么就会获得好的利益无有穷尽了？就是因为你后边这两句话，心里想了后边这两句话，你这个少分施就变成无有穷尽的善利了，就是功德就无量了。你如果没有后边这个增上心，你这个功德呢就是有量的，就是你比如说不学佛的人没有后边这些想法，哎，别人问路你回答了他这个问题，解决问题了，帮助了他，以后梦中的果报就是这个简单的说吧，就是这个人又来这个帮助你一下，哎，你帮着他一个小忙，以后他也帮你一个小忙，这就是正常的梦中的果报，就是这样。 说那我心里头想的不一样，功德就不一样了，就是这样。道理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我说过，我们不学佛的人呢，受一个最大的邪见的骗。什么骗呢？就是认为啊，物质才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心、精神是个无所谓的东西。只是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不学佛的人，这个叫唯物主义世界观啊，对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伤害、最大的欺骗，跟最就是对我们是造成是最不利的。他欺骗我们什么呢？本来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，心是最重要的。除了心之外，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，都是梦中法，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。但是呢，这种唯物主义邪见把这个正见给颠倒过来了。哎，他说梦里的一切那个什么叫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，那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。什么心啊、精神啊，那只是物质产生的一个副作用，根本不是实在的东西。哎，说这个邪见怎么害了我们呢？就使我们啊，我们有劲儿用不到刀，叫刀刃上；有钢用不到刀，好钢用不到刀刃上。我们有劲儿不去好好的修自己的心。我们去用在哪儿啊？用在那些心外不存在的东西上。你看我们整天是不是都是在用在那个物质上，哎，整天去折腾这个物质世界，去研究物质世界，改造物质世界，在那儿拿着那些东西在那儿折腾，实际上那些东西根本不存在，都是梦里的假象。哎，骗我们把力量用在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上，结果呢得不到实际的利益，哎，还造了很多这个恶业，贪嗔痴的恶业，然后还回来很多烦恼的灾难的果报。你说是不是这个唯物主义的邪见把我们给骗惨了？哎，真正实际有的东西就只有心，他不重视心。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，哎，不管人心，而且不管人心还是美德，哎，你不要干涉别人怎么想，哎，人们怎么想是自由，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哎，怎么想都没有关系，想想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唯物主义把正见给颠倒成了害人的邪见，使我们呢有劲儿用不到正经地方，哎，用歪了去追求那些心外不存在的东西。使我们得到一个什么果报呢？就得到一个烦恼无尽，哎，这个灾难不断的这么一个噩梦的果报。佛在这儿讲的这句话呢，就是依这个正见，依真实见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方法。就是说实际上你行这个少分施啊，反而是不存在这回事的。哎，你说有一个人来问我路来了，我告诉他这个什么路了，他知道怎么走了，那个人是梦中的人，你也是梦中的你，你梦中的你说啊什么路怎么走怎么走，所有这些就是你布施的法全都是空，全都不存在，没有布施的人，没有所布被布施的人，也没有所布施的法，因为它都是梦中法，都是这个不存在的，都是梦中的这个妄想。所以你行那少分施实际上是没有，是梦中的假象，没有那少分施。实际有的是什么呢？实际有的只有你们两个心的交流，就是两个众生实际上背后真实存在的是两个人的心，这两个人的心在交流。那个心呢，他就在梦，把梦里当真了，哎，找地方找不着。你这个心呢，就起了个善心，说这个，哎，我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。是两个心的交流，两个心，他问你，他看到你，问你的声音，看到你的颜色声音，会在他的心里留下记忆， 这是真实存在的功德。你在帮他的时候，你看到的颜色，你听到的声音，也会在你的心里留下记忆，这也是你的真实的功德。就是说，事情没有，布施这回事情没有，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梦中这个不存在的这个事情的记忆留到你心里了，这是唯一的真实存在。刚才说了，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只有记忆，哎，你的记忆，他的记忆，只实际存在的只有这个记忆是真的，别的都是假的，都没有，哎，没有人，没有法，没有布施。说这个记忆它真实存在，它起什么作用呢？如果你不修佛法，那就起的作用就是以后就能让你做梦，哎，你帮助人多，别人喜欢你，以后你做好梦，哎，你碰到谁谁都爱帮你。你害人多，哎，别人恨你，以后呢你就做噩梦，哎，你别人对你就不好，哎，为什么呀？他记着你了，他记着你这个人坏，我，哎，就我找机会一定要报复他。心真，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。心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做梦。如果学佛法，就不是做梦，不只是做梦这一点作用了。如果学佛法，佛会教我们怎么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是从梦中醒来，不做这个梦了。哎，看不做梦了，就没有假象了，就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。哎，看着真世界的本来面目。去出地上菩萨，去度众生，把其他人从梦中唤醒，让他们也成佛。所以啊，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心，唯一真实能够起作用的也只有心。所以你这个人的功德的大小取决于什么？就取决于你留下什么样的记忆。哎，不是说你布施，你给了他一碗饭啊，这有功德，没那个饭，没有他，没有你，有什么功德呀？梦里的一切法都根本不存在，都是空，你有什么功德呀？有什么功德呀？真实有的功德，只有你在给他这个饭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梦中的假象在你心里留下记忆了，他也把这个梦境留下记忆了，只有这个记忆是真实的功德。所以说你这个留什么记忆，就成了你功德大小的唯一的依据了。哎，留什么记忆，你就有什么功德。哎，你比如说你给了这个他一碗饭，但是你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就是对那个人很讨厌，很瞧不起，赶紧给他一碗饭打发他吧，反正一碗饭也无所谓，我这儿我还吃不了，我还扔了呢啊。你如果是留下这样的记忆，这个呀，说老实话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恶报可能就超过了这个好报。你当然给他一碗饭也有好报。但是你所有起的这些瞧不起人，这个恶心人，是这个什么这些，包括你布施的这个想法，并不是说我这个帮助他什么，哎，你是起的说我赶紧给他一点啊，打发他走就得了什么，这个呀，就是你这个恶意多，善意少，你留下这样的记忆之后啊，你在梦中恶报多，善报少。你别看你是布施，哎，布施你怎么想决定你的果报，哎，甚至有的人可能恶意布施，那就是完全的恶报。所以留下什么样的记忆，你怎么想的，这是你得什么报，以后得什么报的依据关键。现在大家就能理解了吧，就是说你功德大小啊，不是在你说我拿了多少钱，我 做送了多少东西，那个钱跟那个东西是空，是不存在的。真实存在的功德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你拿出这个钱的时候，你拿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留下了什么记忆，这是功德的依据。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就能理解了，为什么你在行少份施的时候，如果你能起增上，你要是想得好，你的功德就可以增上到无量，以后就有无量的功德，就有无量的善力，善力就是好的果报嘛，这个好的果报就会无量。这道理就很正常了吧，因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有心。心是什么组成的？心是记忆组成的，也可以说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记忆。那你这个记忆记什么意，你就得什么，以后就升起什么梦，就升起什么果报。那还不是说你这个心怎么想，你就修你就有什么样的功德吗？你造的是罪恶还是功德，取决于你怎么想。哎，你造的这个罪恶大小，功德大小，也取决于你怎么想。怎么想就会功德无量呢？就是佛现在教给我们的，不管你在做了一件多小的一件事儿，哎，行了多少的一分布施，在这个同时呢，你要怎么想呢？你要想，哎，现在只是一个众生有一点困难，让你帮助，但是你在帮助他的同时呢，你要发的这个心是什么呢？是一切众生有困难，我都要给他们以最好的帮助。同时你就留发这个愿，留下这个发心，留下这个记忆，而且还要把这个功德回向跟我跟众生共成佛道，回向给一切众生。这个一切众生包括你自己啊，你也是一个众生嘛，所以回向一切众生就是回向自己跟所有众生共成佛道，用这个最好的最大的功德的回向。你经过这样把你一个小功德在心里留下的记忆呢，发了一个最大的心，然后这个最大的功德呢还要有一个最大的回向，你这功德就变成无量了。再说一下，说怎么无量啊？因为你这一次布施，比如说帮助他解决一点小困难，但是呢，在你心里留下了一个，我要利益一切众生，而且要给他们最好的利益，而且我这个目标呢，还是让大家一起共同成佛。就是你在行少份施的时候，你就是同时是这么想的，是发了这么一个最大功德的愿，还做了一个最大功德的回向。你这些记忆呀，就会影响你以后所有的记忆。这个记忆跟记忆之间是相互发生作用的。比如说，你下一步又做了一件很小的好事儿，它也会受到你现在就是刚刚发的这个愿，最大的愿跟最大的回向，它也会受到这个影响。你如果下边一步你做的那一点小事的同时呢，你又发了一遍最大的心，又做了一遍最大的回向，这个记忆呢，它对所有的你过去的功德跟未来的功德都会发生作用的。就你这一个回向，你想，你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功德，你发了这个愿之后呢，这个功德就增上变大了。你发的这个愿呢，不但可以使你做的这一点点小功德变成最大的功德，它还可以把你过去做的功德，它还会影响它 把它增上成最大的功德，把它回向到跟你跟众生共同成佛的最大的目标。它还可以把你未来做的很多小的功德、中等的功德、大的功德都会影响他们增上到最大的功德，做最大的回向。就这个记忆啊，你这一个记忆留到心里，它会影响你过去无量的功德，未来无量的功德。你过去做了多少功德，你未来会做多少功德，它都会对它发生影响的。所以你这样的发心是不是就功德无量了？你不光是增大了你刚才这一点少分施，把它增大成最大功德了，而且给了他一个最大回向，而且你这个想法会把你过去所有的功德都增大，也会影响你将来的功德都增大。你发过这么一次正确的愿，发过这么一次最好的回向，这个种子留在你阿赖耶识里头，它是会对所有的种子发生作用的。所以你这样的增上是不是就功德无量无有穷尽了？因为它会影响你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功德，都会给他们增上，都会把他们变成最大的功德，都会把给他们一个最大的回向。哎，你这个想法是对所有的种子都有影响的。所以佛就说，如是善利，像这样的好的利益、好的果报，就无有穷尽了。道理是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佛还举了一个，打了一个比方，说譬如天雨降数大海，一一水滴数不可知。就是说你在行少分施的时候发了这么一个最广大的心，它的这个作用，它的果，好的果报啊，就没有穷尽了。道理大家回想一下，现在能不能想清楚？因为你发的这个最大的心呢，它会影响过去无量的功德，未来无量的功德都会增大，所以呢它的这个好的果报是没有穷尽的。因为你过去功德跟未来的功德是无有穷尽的，你的这个发心都会对他们增大作用，所以呢它的这个，你这个发心的好的果报呢是没有穷尽的，随着你以后的修行，它永远会发生作用。所以你的这个发心，它给你的好的果报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天雨降数大海，就是就好像天上下雨下到大海里头一样，一一水滴数不可知。你说有下了多少水滴啊？无数，不可知。这就是举打了一个比方，比方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在做一个小事、小好事的时候，你发了一个最大的心的话，你的这个发心的记忆会影响扩大你过去所有的功德，还可以增上你未来所有的功德。由于过去跟未来所有的功德是无数的，所以你的这个发心的利益也是无数的。就像这个大雨降到大海里头一样，降了多少滴啊？没有数。相续留住，无有穷尽。哎，就是这大雨降到大海里头，那个就是比喻，就是这个降的水滴数吧，就无数了。哎，无有穷尽。这个相续留住，无有穷尽，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？就是就是说，它这降到大海里头，你降到河里头，就可以说相续留住。你这个一滴雨水降到河里头了，哎，河跟河又汇集起来了，汇集最后又流到大海里头了。就是说你这永远不会失去，哎，相续留住，无有穷尽，也可以这样理解。行布施者， 善巧回向一切众生所有功德，亦复如是。你行这个少分施的这个人，如果你善巧很好的很巧妙的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哎，所有功德亦复如是，你这个就是做最大回向的这个功德呢，也是像这样。这就是前边就是佛说的这个，我看啊，广为力回向一切众生如是善力，譬如，哎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打这个比方呢，可能一开始就是用在这个说，你把你的一个少分施给扩大成了我要利益一切众生，要给他们最大的利益，哎，这个功德就无数了。然后呢，说你那个后边那一句就是善巧回向一切众生所有功德呢，亦复如是，也是你回向做那个最大回向的功德呀，也是以后就是他的好的果报是没有穷尽的，哎，因为以后他可以增大你所有的功德。资诸善法辗转增盛，亦复无尽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意思。什么叫资诸善法？资就是资助嘛，哎，资助什么呢？诸善法，一切善法。你善法有多少啊？过去有多少你不知道，未来有多少你也不知道。他你的这个善巧回向呢，它可以资助一切善法，就是将来你做的一切善法功德，不管大的小的中的，哎，你的这个留下的这个善巧回向的记忆啊，都可以资助它，都可以增上它，都可以增大它。辗转增盛就是你这个怎么说啊，咱们就这么简单说吧，你这回行少分施，你发了一个最大的心，做了一个最大回向，哎，你这么一做呢，你熟练一点了，到下一次你行少分施的时候呢，你就更熟练的来做这个最大的回向。你做了两遍之后就更熟练了，你到第三次呢，你就这个发这个心呐，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这个就是发的好，越来越发的大，越来越发的这个就是到位吧。所以这个辗转增盛就是辗转发展转变增盛，越来越增盛，就是越来越增加力量，越来越殊胜。就是你学这个就是做这个观想，做这个就是增上功德的这个观想啊，你越做越发展它越增盛，就是越来越殊胜，越来做得越好。所以呢亦复无尽，就是说资诸善法辗转增盛，就是以后会你越做功德越大，越做越好，这个呢也是没有穷尽的，也是没有边的，乃至成佛，一直到你完成任务，哎，圆满得到最高智慧，众善圆满。这就是成佛的最好的修行方法。你看，就这么做了很小的一点事儿，由于他佛教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成佛的方法，就是这个大义菩萨问的，说我们怎么这个取而不着，哎，常行五欲境，哎，又不成为我们的障碍，不但不成为障碍，还要成为我们的资粮，怎么做呀？佛就说，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啊，你这样来想，哎，怎么想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广为一切众生最胜善心，哎，就是你在行这个布施的时候呢，你同时要想到，我要给一切众生最好的帮助，哎，你留下这样的记忆，你如果不留这个记忆，那就光留一个说，哎呦，这人不知道，我告诉他吧，就留下这个记忆。我们说了，你这个记忆的作用是什么呢？那个人也留下记忆了，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帮助我，哎，这个人是好人，不错，对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 那以后的记忆就是这两个记忆起作用嘛，就是你们以后轮回再碰到的时候，哎，他就一看你，他就觉得你是个好人，他就愿意帮你，哎，就是这么点果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留了那么一点记忆嘛。只有记忆是真实的存在。所以你留了那点记忆，你不可能做出别的梦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但是呢，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，你虽然在这是给这一个友情一点点帮助，但是你在帮助他的时候，同时呢，你发的心，留的记忆是什么呢？是我要给一切众生最好的帮助。哎，你在做这个布施的时候，就这样来想，这样来发心，你这个记忆就不一样了。然后所获功德还要回向一切众生，就是我的目标呢，不是广利于我，哎，我的目标是让大家一起最后都成佛，做这个最大的回向，功德最大，回向最大。你有了，你做这个小布施的时候留的是这样的记忆的话，行了，这个记忆就可以使你的功德变成无量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永远。你发愿是给一切众生最好的记忆，那你帮助其他众生的时候，你这个回向啊，什么你这个记忆啊，都会起作用，都会起作用。哎，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殊胜，越来力量越大，哎，辗转增胜，你这就功德就，因为这个记忆对以后一直到你成佛，你所有的功德都可以给你增上，都是有影响的。更何况你不是熏了一次这样的记忆，哎，你每一次行少分施，你都这样来想，这样的话，这功德就越来越增上，越来越殊胜。所以呢，它的影响又是没有穷尽的，只要你有这个记忆，它就会发生好的影响，所以它的功德果报就变成无量了。资助善法，它永远对你后边的一切善法都会有帮助，让它辗转增胜，一复无尽，变成无量的功德，一直到你成佛，众善圆满，功德圆满。这是讲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就是怎么做观想。哎，说行少分施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做成最大的观想，留下最殊胜的记忆，哎，也做最大的回向，要这样来布施，你就功德无量了。好，下边我们再看一段。复次，大意，若复有人见有曼拿罗处，施以一香。这个法师译的是曼拿罗，这个后来很多法师最后都就译成叫曼陀罗、曼陀罗，哎，各种译法，就是坛场。曼陀罗是圆的意思，哎，这个一般译坛场。在这儿说有曼陀罗处，这个曼陀罗处呢，指的是佛家讲经说法的场所，哎，就是你比如说寺啊、庙啊、什么经舍啊，就是有佛说法的地方，这就是坛场，哎，就叫曼陀罗。这叫曼拿罗处。如果有人见到寺庙，见到有佛说法的地方呢，施以一香，哎，上一支香，我们到寺里上一支香。做事施时当起示意，做这个布施的时候，哎，这也是布施，哎，给这个寺里头上一炷香。做这个布施的时候呢，应当升起这样的想法。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啊，上香的时候应该怎么想啊？我们好多人问，我见过好多人问啊，这个怎么想啊？看看佛教给我们上香的时候怎么想。你在一边上香，你就一边想啊，普愿一切众生得最上戒香，具足一切乐具，皆得如意。咱们具体想一下啊，普愿，普遍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跟你一样最好的香， 啊，你不，你这个香不一定是多好的香啊，但是你的想法就是这样。你在这上香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哎，普愿一切众生都有最好的戒香。实际上，你这个时候想的时候，就是普愿一切众生啊，都拿着最好的香贡献，这个给这个佛所，给这个庙啊，给这个佛前呐、啊。供这个最好的香，具足一切乐具，哎，不但有最好的香，而且呢，它还有一切所有的那个就是供养的东西。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在这上香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想我给这个寺上了一支香，不要这样想。你虽然是你给这个寺上了一支香，但是你做事实是当起事意，你的想法应该这样想，怎么想呢？普愿一切众生都给寺里上最好的香，哎，供养一切乐具，供养最好的，给寺里一切最好的供养，让皆得如意，让他们都得到自己如愿。哎，一般人上香，都有个追求吧，哎，皆得如意。你这个上这一支香，这也是一个少分施。但是佛说你这样想呢，你就得到功德就无量了。怎么想？跟那个上一个呀相似。首先就把人不要想成一个人，哎，要想到一切众生，就是扩大到最大范围。然后呢，做的这个事儿呢，还要最好的。一切众生都上的是最好的香，哎，具足一切乐具，就是最好的供养都有，哎，这样来想，皆得如意，就是都如他们的愿，哎，都达到他们的那个愿。注意这个地方啊，也有微细差别。皆得如意，你说他们的愿，你给他想成什么愿？你如果给想成说这些人就是为了发财，身体健康什么，那也就功德也就那些了。你要皆得如意啊，他们上最好的香给寺里头做最好的供养，如什么意啊？想象他们都发菩提心，都发愿成佛，都让他们如意，就是都让他们成佛，这样你这个功德呀就。对你以后的布施的功德的增上就达到最大了，哎，你不要把这个功德想小了，就是啊，让世界和平什么，这功德就小了，哎。若施一花，普愿一切众生当于天上人间平等受大供养。如果你给这个佛前上一枝花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也不要就啊，我上一枝花。就这么想，这样功德就是一枝花的功德了，哎，留下记忆也就是这样一个记忆了。这个上花的同时呢，应该怎么想呢？应该是普愿一切众生当于天上人间平等受大供养，就是你我看啊，这个普愿一切众生当于天上人间平等受大供养，就是你施这个花呀，不是广施给佛菩萨的，哎，是施给一切众生的。你当愿一切众生当于天上人间，因为那个一切众生天上人间什么的，包括地狱都是一切众生啊，平等受大供养，都这个都受到平等，就是都受到大供养。哎，也就是说你献这个花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光想就是献一枝花，是普愿所有的众生都受大供养。若施一灯，如果你给这个上比如点了一支蜡烛，或者上了一盏油灯，哎，同时怎么想呢？普愿一切众生开诸盲目，哎，灯明，哎，灯，你要不点灯，我们看不见东西；点了灯，我们就看见东西了。这个灯的作用是这么一个基本的作用。这个时候你要想什么呢？想这个把这个上一个灯的功德呢要扩大到什么程度呢？ 普愿一切众生开诸盲目，愿一切众生啊都开诸盲目。这个意思怎么理解啊？这个众生一般盲目的还是少啊，哎，一般人都睁着俩眼了，那开什么诸盲目啊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啊没有智慧，不知道真理，不知道佛法，不知道他是在梦中，把梦中当成真实，在这里头贪嗔痴造诸恶业，这就叫盲目，没有慧眼，没有智慧的明眼，睁着俩大眼，实际上看不到真实，看不到真理，就跟在黑夜里头是一样的。我们说这个漫漫长夜，生死轮回，生死长梦。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慧眼是盲目呢？就是你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哎，把这个虚妄，把梦当成真实了，搞颠倒了，结果呢，白费了好多力气，结果得到了一大堆贪嗔痴的烦恼。你这不是跟瞎子一样吗？哎，无明众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普愿一切众生开诸盲目啊，意思是得到大智慧，哎，得到大智慧，消除明暗，得大明照，如日光，日月光。消除什么明暗呢？就是消除我们生死长夜的明暗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啊，没有慧眼，瞎摸一气，说怎么能生活的快乐呀？你看人们想的这各种办法吧，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啊，都是认为我们这样做就能得到幸福，能得到快乐。结果呢，我们所有的认为我们是为得到快乐、得到幸福做的事情，最后得到的果报就是生死轮回、六道轮回的苦厄，就是不断的烦恼。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我们不希望的这个恶果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睁着眼，没有智慧的眼，我们实际上是瞎摸，哎，碰碰这个，干干这个，能不能幸福？干干那个，能不能快乐？在那儿看不到这个真实，看不到，看不清，面前的这个真实情况，在生死长夜里头瞎摸，就是盲目，哎，就跟晚上在外边瞎摸，哎，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结果呢，摸到今天，我们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是一头的烦恼，哎，这就叫我。你在上这个佛前上灯的时候呢，要这样来想，愿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智慧眼，哎，都得到慧眼，消除明暗，消除这个盲目，哎，把眼睛睁开，原来我们都看不到真实，看不到真相，看不到真理，把这个盲目呢消灭了，把这个黑暗就消灭了，得大明照。哎，这个明就是佛教经常用这个明来代表智慧，得大智慧照，哎，如日月光，就好像太阳出来了，月亮出来了，哎，日月光明那样的大明照。你那个晚上黢黑一片，哎，月亮出来了，就觉得啊好多了，能看清了，哎，白天太阳出来了，那就更是大明照了。这个大明照如日月光，这是打比方，实际上这大明照是什么呀？是大智慧照。什么样的大智慧照？就是佛法般若的大智慧照。哎，什么是大智慧照啊？大家都背过心经，哎，什么是大智慧照啊？五蕴皆空，这个般若大智慧，这叫大明，他能照，他一照怎么样啊？他能把五蕴照没有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大智慧，五蕴皆空的大智慧升起了。他这一升起呢，这个大明 就照见五蕴皆空。这大智慧就像日太阳出来之后一样，扫除一切黑暗，把五蕴一扫而光，把五蕴就照没了，我们就从梦中醒来了，就远离颠倒梦想了，就成初地菩萨了，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没有梦了，这叫得大明照。所以这个大明，明是智慧，得大智慧照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叫什么智慧呢？就叫慧眼。金刚经不是说佛有五眼吗？有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原来在梦中凡夫，哎，看着有五蕴、十八界啊、六道轮回什么都有。结果呢，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一下大智慧一升起，五蕴没有了。哎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这个大智慧就叫什么呀？就叫慧眼。梦里的两种眼，一个是肉眼，我们人是肉眼，一个是天眼，天人是天眼，这都是梦里的。梦一没有，就叫得到慧眼，慧眼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远离颠倒梦想了，成初地菩萨了。然后从初地菩萨得慧眼的同时呢，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那个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，你都看见的时候，这个叫法眼。法眼是能见一切法的眼。哎，你没有梦了之后，世界上还有什么一切法呀？还有所有众生心呐。哎，心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所有众生的心，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的时候，这叫法眼。从初地到实地都是法眼，到最后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，就圆满了，成了最高智慧，就是佛眼。所以这个在这儿，就是你在师上灯的时候，佛前上灯的时候怎么想？愿一切众生都得到慧眼，得大明照，都能照见五蕴皆空，都能证到初地菩萨，哎，都证空性，都转凡成圣，都成菩萨，消除明暗。你原来什么叫明暗呢？一定是有五蕴嘛，有十八界，有十二缘起，有六道轮回，有生死长梦，这叫明暗，这叫盲目。哎，消除明暗，得大明照，就是观自在菩萨给我们在心经里头表演的。哎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叫得大明照。哎，升起了大智慧，照见了五蕴皆空，成了初地菩萨。这是就是原来是在生死长夜，现在一下天亮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哎，大智慧升起来了，得大明照。所以佛教给我们的非常具体，哎，施什么的时候你怎么想？一定要把这个很小的布施、很小的功德呀，把它同时要想成最大的功德，想成跟一切众生共成佛道的最大的回向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做这个少分施的时候留下这样的最好的记忆，你这个最好的记忆就会增上你以后所有的功德，也会增上你以前所有的功德，因为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记忆是永远会对以后所有的善法都起增上作用的。哎，所以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记忆的功德就会辗转增盛，以至无穷，一直到你成佛圆满了，哎，那就到家了，哎，那后边就不增盛功德了，因为你功德已经圆满了，没有功德可增了，哎，到成佛，一直到成佛都起作用。若施涂香而用涂饰，这个涂香啊，咱们中国人可能不太好理解。这个印度啊，比咱们在南边天特别热，这个 怎么解决这个热的问题是印度人一个历史上就是非常大的问题。这个怎么解决呢？有钱人呢就买的这个各种香吧，就是涂香，在身上涂香，哎，先洗干净然后涂上香，这样呢身体舒服，哎，也有其他好多好处吧。若施涂香而用涂饰，就是给别人这个涂香，不施涂香，哎，普愿一切。这个不施涂香的时候心里怎么想，你就想啊，普愿一切众生当得真金色相天香涂饰。哎，你要扩大功德，扩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不是说光我这个给他布施这一点香，我所有众生都布施这个香，要给所有，应该想普愿一切众生都给他们布施，都布施什么呢？当得真金色相。谁是真金色相啊？就是身体金色相，佛就是真金色相嘛。让一切众生啊都得佛相，都成佛的意思就是，哎，天香涂饰，哎，不是用你这个香，用最好的香，神仙的香来涂饰，哎，所以就是说，你做一件小事的时候啊，心里头要想的广大，哎，要发愿要发的大，要留下这个最好的记忆，最大愿的记忆，最大功德的记忆，哎，这个它是对你以后这个果报啊真起作用的。若施衣服，普愿一切众生惭愧具足，离诸过失。施衣服的时候怎么想呢？普愿一切众生惭愧具足，离诸过失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它这个衣服的作用啊是遮羞，就是感觉这个自己不足是吧，哎，我要这个补足，就是好像掩盖这个缺点，这个衣服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呢你就把它扩大成什么功德呢？就是普愿一切众生啊惭愧具足，就是检讨自己的这个不足，哎，惭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，哎，我要想办法做好一点，哎，愧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家，哎，觉得我对大家这个亏欠，我要多这个帮助大家，多还大家债，哎，所以这个惭愧是两个非常好的心所。我们现在这个末法众生啊，大概最缺的就是这惭愧。人人都觉得自己挺好，没什么毛病，哎，不生惭愧心。怎么生惭愧心呢？首先说你有什么好的啊，你想一下你有什么好的啊。你如果说你原来做得好，你还能在六道轮回吗？还能生成这么一个德性吗？还能要有受这么多的苦，吃这么多苦，受这么多的罪吗？你吃的这些苦，受的这些罪，生的这些烦恼，遭的这些苦难吧，谁造的呀？都是你自己给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。所以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应该惭愧。你看这个众生对你的态度，你就知道以前你怎么对待众生了。什么叫江湖险，这个凶险，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你会造成伤害，都是因为你原来伤害过这些众生，他才会给你这样的果报。所以你看看自己的处境，就应该愧对众生，以前没好好对众生。所以普愿一切众生啊心生惭愧，惭愧具足，不但要惭愧，而且要满满的惭愧，要非常的惭愧，哎，你要是有了这个惭愧具足，有了这个惭愧心呐，这个人行了，一定是好人，一定会行善， 一定会这个上进。现在我们众生为什么这个社会乱，没有道德，这个社会道德败坏，就是因为人们缺这个惭愧心。所以呢，给别人衣服的时候，表面上是遮羞，哎，你把这个功德要扩大，就是普愿一切众生啊，改正自己的一切缺点，认识到自己有很多的错误，要改正这一切错误，离诸过失，要消灭一切错误，消灭一切过患，消灭一切失误。哎，你看，这都是你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啊，就随顺这件事儿，把他的功德扩大到最大。说惭愧具足，离诸过失，这里头啊，都有这个，都有功德大小的区别，功德大小的理解。你比如说离诸过失，如果是你对佛法理解的不好，你可能就觉得什么是过失啊，你就觉得啊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啊、喝酒，这是过失啊，我守五戒就离诸过失了，这就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理解。哎，功德就不会是最好的功德。那什么叫对离诸过失，什么是最好的理解呢？凡是障碍你成佛的都是过失，只有利益你成佛的、帮助你成佛的才是正确。哎，这个目标老是以自己跟众生共成佛道，老是回向这个最大的回向，老是记住这个发菩提心要成佛，不但自己要成佛，还要跟众生一块儿成佛，老是把这个回向啊，这个目标啊定成这个，就是我的目的是这个，你去做这一切观想啊，它才会是最大的功德。所以这个每一个里头啊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你怎么具体的来理解他这个话。哎，普愿一切众生惭愧，什么惭愧啊，没成佛你就应该惭愧。哎，得这样的惭愧，不能说啊，我非这个，比如说我，不说人不好了啊，哎，才就是自己很不好了才惭愧，哎，那都理解的太这个低级了就，哎，什么样的惭愧？你还在轮回，你连梦中都没醒，你应该不应该惭愧？人家那么多人都成佛了，都成菩萨了。哎，都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在这还把梦中当真实，你惭愧不惭愧？离诸过失，什么叫过失啊？所有障碍你成佛的都是过失，所有的不符合佛法的邪见都是过失。那什么是不是过失啊？正确的闻思修佛法才是不是过失，才是正见，正确的。哎，你错误的文思还那还是过失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边来看一下这个问题。嗯，这个前边啊有人留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回答一下啊。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，非常好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此经主要是回答大义菩萨的一个问题，问的什么呢？说诸修菩萨行者于五欲境作何方便取而不着，虽复常行无所障碍。哎，就是用一句话说，就是说想成佛的人，我怎么着就能够是最好的成佛的修行？哎，而佛所回答善巧方便的主要内容，则是善于回向。而回向的内容既有世间利益，又有出世间利益。如果我们处五蕴中处处做如梦观，就是用最好的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，须菩提问佛说，我们善男子善女人想成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想成佛，云何修行，云何降菩提心？哎，就是问成佛的方法。佛就跟说你要度众生，实际一个众生也没度，就是什么呀，如梦观。哎，你在梦中度众生，度了好多，你也是一个没度。 做如梦观。所以他这问就是说，如果我们除五欲境中处处做如梦观，见什么空什么，哎，都知道这如梦都是空，同时回向一切众生都能无所取着，得无生法忍，是不是比前述方法更能与五欲境取而不着，虽复常行无所障碍呢？为何经中最末佛把这些善巧方便的回向叫做最上善巧方便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大义菩萨的问题还是刚才那个啊。佛回答说，诸修习菩萨行者未来世中于诸佛所深种善根，如是名为方便善巧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这回答和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？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。我给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啊，他就是说呀，看着这个佛教的方法里头啊，这个回向的内容啊，好像是既有世间利益又有出世间利益，就是有一些好像是教给我们就是不是成佛的利益，哎，好像就是世间的利益，也有成佛的利益，出世间就是成照见五蕴皆空，成菩萨成佛也有。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回向的内容里头有世间利益？你要有出世间利益，那没问题，我们就是为了成佛嘛。就是说佛教给我们回向的内容为什么有世间利益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功德就小了？哎，因为人家菩萨问的是我怎么这个取而不着，哎，我不执着五欲境，我常行五欲境，但是呢不能障碍我成佛。哎，问的是什么是成佛的最好的方法。但是佛为什么教我们有一些回向是世间利益，那是最好的成佛的方法吗？问题就是这个。实际上我在刚才讲的时候呢，已经这个把这个回答呢已经糅合在讲的里头了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你表面看起来啊，好像佛说的这个呀好像是世间利益，实际上佛告诉你的真正的内容是出世间利益，是成佛，就是所有的。哎，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最后这一个，就是说你给别人一件衣服，同时你就想着让所有的众生都生惭愧心，都离一切过失。哎，好像就是衣服是遮羞的，我就愿一切众生呢都改正自己的缺点。表面一看好像这个功德一般，不是太大。但是你理解的时候呢，你都要按那个佛那个统一的第一次回答，就是说广对一切众生生最胜善心，然后呢而且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就是我跟一切众生都成佛。这个总的回向要用到每一个具体回向里头，所以这样你理解呢，像这个说离诸过失就变成了所有障碍成佛的都成过失了。哎，帮助我和众生共成佛道的才叫正确，才不是过失。这样你离诸过失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就是只有利益我跟众生共成佛道的才应该做，凡是障碍我跟众生共成佛道的都不应该做。你把它的内容就要想成是最大的回向。像上边那个说你给别人布施涂香，哎，心里怎么想着？普愿一切众生当得真金色相。谁是真金色相啊？佛相。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我普愿众生都成佛，都得佛相，是吧？天香图示，哎，你看再往上，哎，施一个灯，愿一切众生都这个消除明暗，得大明照，得大智慧，得慧眼，都是出世间的。哎，施一花，施一花是普愿一切众生都受大供养。什么是大供养啊？你佛法的供养，就是我在佛前供一个花，我是 心里怎么想呢？让一切众生都得到佛法的大供养，最大的供养，什么供养最大呀？法供养最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的，什么是大供养啊？你给他管他一辈子饭，那算是大供养啊？哎，最大的供养就是法供养，哎，法供养最大，所以让一切众生都得佛法供养，这是不是功德就无量了？在上说，这是上一炷香，怎么想呢？愿一切众生都用最好的香供佛，哎，跟佛结缘，具足一切乐具，就是一切众生有一切供养的东西，皆都如意，都去供养佛，你这功德也就无量了。为什么呀？一切众生都去用最好的具足乐具去供养这个诸佛，你这不就是成佛的这个最好的修行吗？是不是啊？上边是少分时，那就是那个总的回答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你把它的好像是，这就是你理解了，你理解成世间供养，那就是世间供养，你把它理解成，哎，最大的供养就是法供养，我跟众生即共成佛道的这个内容，它就都变成了最大的功德。就回答到这儿吧，没有新的问题，没有新的问题，我们就来，今天就来回向，就用这个最大的回向啊，我们一起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阿弥陀佛。